我们上回说到，我们众生身心都有病了。众生不单单是我们人类哦，我们说那个道家讲长生不老是吗？仙人哦，那个天主教、基督教要讲到去天堂永生对吗？不要说去天堂永生啊，连他们的那个创造神上帝。也还是众生，对吗？还是生死凡夫？所以，我们人类啊，再怎么健康，再怎么那医学上说你是最健康的，医学上说最健康的，还是有病。有什么病？身心有什么病？身就有老病死，对吗？老病死，心呢就有贪嗔痴。这个我们学佛，尤其跟我一起共修的哦。这些我们要彻底的思维清楚来，我们不要说去助念人家要死掉，助念，我们打从内心就感觉是他死，不是我死。我们的内心呢，都有那不死觉啦，死的时候别人，真要观察否则的话我们临到临终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人家临终都会劝他你要放下，你要放下，讲的。有道理啦，但是自己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要小心，要小心。我们平常就要观察，真要观察哦，真要观察。等到临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有人。我们虽然有时候会失去念头啊，失去正念，人家一提正念就会回来哦。在案件不是常这样吗？那个比丘生病了，佛陀去探望。是常还是无常？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苦苦有没有我？没有我。比丘可能病好，也可能就这样很安详的、很安然的。像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这个是可以观察的，但是不要像密宗这样去修什么那个破娃娃等等的哦，要去自己觉知到那个死亡的那个过程。不，我们要正正常常在日常生活，我们就去观察啦。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那个大圣正常道的修行方式，正正常常的，这个都可以觉知，尤其这么好的法进来了，对吗？这么好的法，我们能够吸收到，我们千万不要太快就这样看过去了，我们一定要让他有所感受。世间如果对一个东西不欢喜、不感兴趣的话，那些东西绝对不会进来。你工作上啊，你不欢喜。纵然你在工作能力再强工作能力再强，但是你不欢喜的话，那他能够融入你的生活吗？不能够啦！一下班马上就抛掉他，然后另外追寻嘛。那工作上有时候因为可以啦，但是最好那还可以说你还可以在那边发挥是吗？另外再找生命的寄托，那都还可以。但是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以佛法来让我们安身立命的啊，你哪要在哪里去找？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亲切的，就是要让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直在跟各位讲，就是我们如何从身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现在就在说这些了，这不要只是说对，但是我们这里没有起感觉，就要先去助念啊，一直劝人家啊，你我知道你的痛苦，我知道你的痛苦啦，但是我们还是放下，真的知道吗？还是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不要变成那烈马啦，人家要良马见边影就要行了，不要烈马打在身上还不会行，是吗？烈马良马，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有没有恭敬的文法，深刻的法义，有没有去恭敬的文，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就会比较一个觉知啦，那觉知一定要有正见。正见带领来的那个觉知，一定要有正见。我觉知，人家修定外道也修定，也修得很强啊，人家觉知力也强啊。但是觉知如果跟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见相应，有什么？他虽然还可以有慈心，但是那些慈心还是我所爱，对吗？我们那个上帝啊，博爱还是我所爱啊，信他永生，不信得永活。有没有他的那个修行的那个经验？有没有他修行的那个力道？有。都有，但是他在那个阶级爱的底里，现出残酷的种子啊！ 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咯。所以还是要有那个正见，我们现在就要闻这些咯。我上一次跟各位讲，那是种观想，不是假想观哦，那是如理思维哦。我们不要把它变成假想观哦，那太可惜了。我们学习了这么多法，至少供我看到很多熟面孔，对吗？我们有太多太多法，让我们如理思维来观察这些了。好，我们上次讲到病想，对吗？就是有这个生，有老病死。不管讲，可能天人哈、哦，直接没有那个病。包括我们说传说那个比记卢州的人，他不会有病是吗？而且他一死，他就往上升上界，对吗？但是他还是要死啊，有生必死。这种上升上界啊，他如果那个就是善业想尽了，他还是要再下来啊。心有贪嗔痴，这个啊，这个、贪嗔痴这个啊。世间哦，再怎么样都是不能够根绝啊！心理学再怎么样的发达，是吧？科学再怎么样的发达，物质再怎么样的进步，那个心理的病永远是没有办法根绝。为什么？不过你凭什么讲？为什么你的贪嗔痴的这病永远世间永远没有办法根绝？大家怎么回答？你说有啊，人家也有慈悲啊，是吗？不要说他们上帝，我说德瑞莎修女也是慈悲啊。难道他嗔没有消除吗？有啊，譬如说我们说他们那上帝色界就不嗔哦，色界就不嗔，但是不嗔他其他就起来慢，慢慢就是嗔分哦。但是在南传说慢那是交分，那个是爱分，就是有贪嗔痴那个慢啊，有如果南传说是属于那个贪分，但是如果以导师的理解，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那个慢啊，慢是属于嗔分啊，导师也说属于嗔分，我的理解是嗔分，但是我们佛法当中有一个焦，对吗？焦那就是贪分，焦我们一般讲焦慢是吗？焦慢，骄傲了、啊。我们一般讲到焦有骄傲，慢呢、啊、也有傲慢，对吗？都有那个傲，都有那个傲，但是那个慢呢、啊，因为是什么？我们说慢啊，是自我感最重的，自我感最重是自是临他，这里就高起来了。自是临他，所以因慢而来的那个嗔啊，因慢而来的那个嗔啊，那不一样喽。因慢而起来的，表现出来的啦。我们这里去观察慢心的话，譬如说哈，人跟人之间哦，你不听我的，那慢心一起来的时候，那不得了。他如果还有权力掌握住的时候，那不得了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要充分的理解，不是在批评别人哦，不是在批评他们的外道，不是哦，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千万我们不要说哈、哦，修禅定之后没有嗔心，我们的慢心起来，心很刚强，那就不好。这我们自己要注意了。所以学习方法真的是可以哈、哦，好的增长，副作用会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观察到，可以改。否则如果以基督教他们那个是上帝的正义哦，是吗？不听话来的洪水，那是上帝的正义哦。啊，如果以佛法看起来，我是不能够接受这个。连世间的好母亲父母亲再怎么孩子再怎么不听话，父母亲会这么做吗？父母亲不会这么做的。我深深觉得这都要佛法的正见才有可能，深刻的正见才能观察到。那时候我们就欢喜了、哦、好在我们学习佛法，否则、哦、我自己、哦、认贼作父呢，真的、啊、我们真的善法我们真的知道吗？不知道呢。善恶我们真的不会分得非常清楚呢，不是非常肤浅的那些分呢，不是非常肤浅的呢。但是什么叫肤浅，什么叫深刻，那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到。所以为什么贪嗔痴，为什么世间都没有办法止息，他在止息终究又会再起来，为什么？因为生死根没断，生死根就是那个煤炭，那个蒸汽不能够一直在蒸汽。为什么会有蒸汽？蒸汽就是那个起火要去造业的，推动蒸汽火车的，就凭这一点，终究有那生死根断不了。但什么叫生死根？大家讲说无我，世间也在说不要我，不要太自私，无我。但是什么是佛法真正的无我？无自性。什么叫真正的无自性？大圣还有三种， 三系的嘛，如果讲空还有三系，所以我们自己要深刻的去观察了。至少在佛法概论在成佛之道过程当中，导师我一直在说明，导师都用什么，基本上都是用，尤其在佛法概论哦，都是用中观义在做说明。啊，大圣呢，成佛之道呢，在了后面大圣三系还有做观，会做善观色了，善观色。终究还是要无自性空，无自性空，性空为明系，才能够真正破除掉自性见。嗯，好了，所以这些呢，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去承认我们有贪嗔痴，很安心的去承认我们有生老死，有老病死。世间呢，只要一面对到贪嗔痴，一面对到觉得我们自己的不圆满的时候，世间人一定是悲观。碰到这样的事情，世间一定悲观。为什么？世间的智慧没有办法解决它。这个我有讲过几次了，各位一定要去深刻的去观察。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面对它？那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喽。所以世间一定要面对生，一定要面对阳光，一定是要这样，充满前途，眼前充满一片光明。但是世间的那些啊，那些眼前一看都光明，但是影子在后面，他不能够面对那些，一面对一定是悲观。佛法呢，可以不可以面对老病死？可以不可以面对贪嗔痴？可以。为什么能我们能够去面对它？因为有办法解决它。假设哦，佛只是跟我讲啊，你有老病死，你有贪嗔痴，但是没办法解决，我才不要信佛法嘞。如果没办法解决，我才不要信佛法，我宁可哦苦中作乐，因为没办法解决啊，没办法解决，我为什么要信佛法？我宁可装傻是吗？装糊涂，苦中作乐还好一点呢。但是佛法是可以解决它，老病死贪嗔痴是具体的事实呢，具体的事实呢。你再怎么样的不想去面对它，它还是事实啊，因为它还是在背影呢、啊。你不想面对老病死，你不想面对贪嗔痴，它还是在后面啊，影子还是在后面啊。所以这些啊，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了。所以世间有没有它的方式？有啊，科学医学进步了，会不会解决一些？哦，现在哦，现在那个哈、哦，哇，这个也很麻烦，是吗？年纪哦，长寿之后也很多的老人病都出来，对吗？哇，还有那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嘞。我们假如说哇，那个已经在被急救到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些啊，是吗？有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啊，又很辛苦，对吗？好在现在因为这方面又有方面一些在宣传啊，在宣写一些什么什么的那些都有在宣导。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其他问题又出来，但是到底还是要死啊。是吗？所以类似这些啊，我们就要用好好的把它想清楚来。所以导师有句话哈，我以前还不是那么深刻的理解，但是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不是那么深刻的感受到，越来越感受到。导师说，死亡就是宁静的气住真理啊。为什么？生必灭，无常必灭，无常灭。如果在无常灭当中去体会到极灭，哦，那厉害，哎。在案件不是常用无常灭来辟极灭吗？辟啦，是吗？哦，渐渐理解到。但是我们这要观察，尤其我自己哦，我一直在说这些，是吗？不要等到我自己碰到事情来的时候，自己不像样，那就惨了，对吧？自己挂不住面子，是吗？不要说自己挂不住面子哦，那做一个那个极坏的榜样，那很麻烦的，对吗？所以我跟各位共勉啊，尤其我自己更要小心谨慎。我的意思在说，我们不是逞强，我们说在日常生活我们就有办法依着法嘛，要慢慢的去观察，去调教我们自己。各位说，我听得进去，对各位是大有帮助了，各位一定会走到我前面的。我说这个法真好，只是我自己做不好啊。但是我说做不好，为什么敢说？我确定了就是这个法，确定就是这个法，没有问题。就这样走，稳稳当当，尤其是在家居士，正正常常的，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是吗？有情那个情啊， 有钱嘛？有没有？当然有啦，众生那有钱呢、啊，可以把那个钱哦转化哦，太好了，代价就是没有去哦否定那个钱，有钱的那个钱没有去否定它，不管任何的钱都没有否定它，但是可以转。希望了，希望这些尤其各位在家居士哦，能够遇到这么好的话，哎，这个大不容易哦，我就愿意来这边听，大不容易。希望各位都是哦，入宝山不是空手而归，满手都拿到宝。好，所以就是要病有病想，就身心都有病想，要知道，要知道，而且要确定哦。如果假设不认为自己有病，不认为自己有病，或者说有病不想去求医。这个怎么可能？你来闻法，怎么可能有可能得到闻法的利益？没有啦，我们确实是有病啊！你再怎么健康是有病啊，还是有病啊！啊，你也不要，我们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啦，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一样。以前不是听过你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吗？我们都是一样，在山。不是天涯了，我们在三界的流浪汉都有，我们都承认他改善，一定要去接受了，接受，承认我们的不圆满，去接受他，接受他啊，然后法水就能够进到那里，所以我们思维他，如理思维他，然后渐渐渐的义理就进来了。这个义理一进来的时候，那个闻法的四种功德啊，哦，那个就会，那就哦，我们在内心。内心就会有一种会更恭敬了，这样的话良性循环，来听闻佛法的时候，哦，那心情就不一样，会比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哦去上学更好要。学习佛法要越学越年轻哦，不是变老妖怪了，我们身体会败坏的啦，会败坏的啦，但是我们心导师不是这样吗？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在最后他再度表明自己嘛，是吗？他说是现在的那写那篇文章，虽然是身体已经衰老了，但是他的心呢，永远没有离开什么佛法少壮时代的喜心，那个喜悦，少壮时期的喜悦。所以那年轻不是主要是指那个心态，尤其那心态是来自于正见相应的那心态，哦，那就真不一样。那就好像我们那个在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哦，你看童子身，哦，拿着宝剑哦，哇，就会有这样的心情出来，因为不是只有这一生嘛，有生生世世，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一定哦，要相信三世，不是用神通看到哦，不是用人家来托梦，或是谁托梦跟你讲哦，不是，用如理思维，依佛法深得慧，往无方向，就要把它确定出来了，确定，否则我们对于三世的不够深刻的确定的时候，我们对于佛法的深刻的义理绝对吸收不到，而且对于佛法的那个尊敬度绝对不够，对佛法的尊敬度绝对绝对不够，因为我们会不知道佛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多么多么的深广，他要给我们的保障是多么多么的深广，体会不到的，所以比较俗话宗教，但是我们这个宗教呢，这个是不是神教，所以宗教不是一般文化，但是也不是神教，是理智的宗教，是吗？德贤的宗教，它能够解决我们无始来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就是无奈哭哭笑笑，人家要我们哭我们就哭，人家要我们笑我们就笑，对吗？就是这样，哎，有时候上天堂，有时候下山途苦，所以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真的不要去碰它。所以去天国，去永生，因为解决不了啊。但是佛法是可以解决啊。跟我共修这么久的，应该要有某方面的觉知哦，就是自己要有某方面的感觉到。当然，尤其我自己更重要啊，对吧？不要没事的时候我讲的天花乱坠，但是天花也不会坠下来。不要没事的时候，哦，讲的是一套；一有事来的时候，哇，那全部都变样，那就不像样了。所以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 随时随地的去做，去做戒心，戒心。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觉知自己有病，而且一定要去恳求医，恳求医来去改善我们自己，否则就与佛法无缘了。好，医想，医想有病当然要求医，对吗？要求医。这医知道自己重，自己有重病。这个重病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医治的。一般人导师特别说到外道，这外道是什么意思？外道就是宗教上的，不是宗教的。我常说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做一般的文化，我常一直一直的在跟各位 去辨别，辨别这一部分。各位一定要去觉知到，这样我们才能够深刻的理解到为什么导师说佛法是宗教，不是一般的文化。一般的文化就包括不是宗教的其他的人类的文化，就是一般的文化，科学啦、哲学啦、政治啦、经济等等的一切一切的，都是人类创发出来的文化。文化，但是这个是一般的文化。什么叫一般的文化？相对于宗教，宗教是不满意这个世间的。啊，你说一般的文化难道满意世间吗？他也是不满意世间，他也要改善世间，但是他在世间去改善世间。宗教呢不一样喽，他是要超越，是吧？超越这个世间。但是在你看哦，鬼神也是在超越，对吗？然后你看呢、啊，鬼神他也是那也要去祈求那神秘力量，对吗？去改善他一般，他祈求那个一不是一般的、一般的文化的那些力量，他要祈求祈求。你看去宝贝去什么党？祈祷那都要祈求那个神秘力量，神秘力量来去解决哈一般文化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吗？那就不满意这个世界，就这个我们要特别理解哦，这样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不会堕在世间，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究竟圆满啊！但是一世间又没有智慧，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太大了。你看我常这样说。科学不能够解决问题，他说这不是科学问题，它是哲学问题。哲学不能解决，说它不这个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宗教问题。你看，但是科学家看不起哲学家，哲学家看不起宗教家。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观察。因为什么要充分去观察？因为我们现在有能力。为什么有能力？闻道印顺导师所抉择的法。有能力去观察，否则现在很多很多的佛教徒、很多说法师也说佛法不是宗教了。有一说到宗教就是迷信，就是西方的那个宗教。那宗教是我们人类最人类的真正面目，人类的真正面目就这个不满意自己就是这样。你看哦，小弟哦，你要叫他做老大，他刚开始不敢了，久了哈，他要篡位的嘛，篡位他也要做老大。不满意了，不满意，到天堂去哦，久久哦，久久，说不定哦，那个也要造反，说为什么只有你能够当上帝，我不能够当上帝？不会啦，那个地方，因为奴性太强了，对吧？因为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嘛，所以那是不满意，他们也是一样啊，不满意这个世间啊，所以他要到要天堂去啊，永生啊，长乐是吗？这些，这是人类最真实面目的就这个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充分的去看到它，而且去培养它。用什么培养啊？人的三大特色，用那个宗教的那意象，不满意这个世间，然后以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色去开发它，尤其是大圣哦，不离世间而出世间，这才是咯。没有离开世间，但是他超越世间，所以三乘共法是出世法，都出世间嘛。但是大乘不共法是出世上上法。那个三乘共法呢，就是声闻缘觉呢，那是解脱，但是它解脱呢是思义解脱，可以思义的。大乘呢，我们不是常说大乘是不思义解脱吗？什么叫不思义解脱？不是神神秘秘的啦，不思义解脱就不离世间而解脱。什么叫不离世间而解脱？大悲解脱，这大悲一定要大圣的大悲一定要般若相应的，那才称为大悲啦，否则那就是上帝我所爱。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 要越深刻，慢慢一次一次的啦。这些理解一定要让我们感动到我们自己，要有信啦，信就是心静为信嘛，心清净为信，就是烦恼不会现前啦，它会沉淀下来。这些都是在闻法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渐渐的去理解之后，让我们啊心渐渐的安定下来。好，所以一定，所以这个，所以一般人所能医治的，这不是已经不是在说那一般的那个医生了，一般医生已经不会说，因为这个地方啊，已经说其他的宗教了啦，其他的宗教，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医治，导致特别那外道就是那个宗教上，其他的宗教都不能够医治的了，只有佛弟子、说法师，尤其那说法师、佛弟子说法，你要闻法一定要有人说，说法师才是能够治此重病的良医。诶，那不是佛陀吗？我们看那个上同一页的，上面那个大标二，上标大二那个，换言之，佛是大医王，法是良药，身是护病者，三宝出现于世间。诶，这里大医王怎么没有出现？只是看到佛弟子说法师，因为啊，我们现在世尊入灭了。啊，虽然是现在十方佛说法，但是我们一般是听不到的啦。我们一般修行人是听不到，所以这里就说到那个佛弟子说法师了哈，才是真能够治此重病的良医。所以亲近善知识，恭敬供养。善知识就是说法师啦，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说亲近善是多闻熏习嘛，因为善知识说法嘛，我们在听。所以对于善知识呢，底下有一些偈颂也会在说明我们如何去亲近善知识了。我们亲近善知识，恭敬供养，就好像病人的信赖医生而礼聘医师一样，哎，就这个了。我们对善知识就要如，因为我们生病嘛，亲近善知识就好像哈，信赖医生，礼聘医生来帮我们治病了。好，接下来就是要想医生治病，我们不是说医生会开药方吗？我们医生治病，我们不是只有毒药方吗？毒药方并不会好了，一定要去使用治疗的真药，就是药方啦，真药就是药方嘛，我们要去使用它啦。治疗的真药就是药方嘛，啊，这药方我们一定要去使用它啦，用它治疗的药方。说法师也是一样，开示教导修行的方法是吧？就要开药方，一定要依着法药去服用啊，依着法药去服用，这样才能够根治身心的重病。依着法药去服用啊，就是从身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了，至少就有这个方向。否则，如果不是这样，否则就是相反的嘛。否则。如果读药方而不服用，没有用啊，没有用。然后说经上说了，就经上说，就是我那就是世尊嘛，哈，我虽宣说极善法，汝就是你嘛，你若闻已不实行，就好像有病的人拿着药方药囊嘛，但是终不能够治疗自体的病啊。我不一定指那世尊啦，也有可能世尊说法，也有可能说佛弟子啦，就是说法师啦，说法师。那主要就是在世尊在鼓励我们嘛，是吗？世尊鼓励我们。这在案件会常看到。这样的意思啊，在案件我们常会看到。常会看到。包括我们在前一章啊，不是要自立自依止吗？那些都类似这些的啦，类似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注脚九。我只是在跟各位说明一下啦，譬如说你看到注脚九，他说你看注脚九就是注解2006对吗？我们看那个本文那个注脚九，我是把它放在2.006的刮胡的上方，我不是放在那个句号的外面哦。我是把它那个大家有看到吗？注脚九，我不是把它放在句号的外面，我是把它放在那个2.006这个注脚的上面对吗？而在注脚九呢，我就把那个导师的那注脚都把它编进来了。以前我是没有编的啦，以前我只把它这里有一个注脚，后来我觉得还是把它在成佛之道当中了，我觉得还是把它放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啦，我们来看注脚九， 然后说那个注脚九就是引那个就是引普利道次第广论，引普利道次第广论，导师但是导师在原文当中说经说对吗？普利道次第广论也是引经说啦，也是引经说，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啊，其他的注脚也是这样，我们看注脚八，只要看到说注，我们看注脚八注解2.005，我们看注脚八，看原文那个注脚八对吗？也是一样，它就是刮胡2.005对吗？第二行嘛哈。2.005，我也是把它放在，我没有把它放在句号的外面，我把它放在句号的里面，就是在注脚的上方了。那假设我把它放在句号的外面的时候，就是对于这样的论题的，我用不是用，我就用导师的著作或是原文等等的，把它更详细的解说了哈。但是把它放在句号的里面，在那个注脚的上方的时候，就是已经在导致了那注脚的原文都把它列进来。知道了病了要找去医生，但是医生开药方，我们要服用药方。这个呢之后呢还有什么呀？还有因重疗治详，生死大病就好像病入膏肓对吗？病入膏肓哦，病入膏肓是没得医的呢，好在遇到良医良药啊，这个也要久服啊，也要久服是吗？久服法药才能够见效了。你看到我们世间一般的那个慢性病啊，都有耐心对吗？连一般的慢性病我们都有耐心，何况这个是生死大病呢？各位，那生死大病是什么？各位，什么叫生死大病？是无始来的生死大病呢？无始以来的呢，所以那要久久的久服法药了才能够见效。我在这里再跟大家一起共勉哦。我常说了，我不是常这样说吗？我们就是因为太了解世间的疾病，因为太了解那个慢性病，我们就会很有耐心的去服用，是吧？我们就因为太了解世间的学术了，我们就会很有耐心的对我们的小孩子，对我们的孙子很有耐心的去培养他。幼稚园现在有幼稚园，还有学前教育，很耐心的去培养他啊。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手、博士班、博士后、等等的，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急求呢？因为我们了解世间的学问，虽然你说我哪里了解，我不了解啊。我小那个父母亲，他农夫，他怎么了解？但是他知道啊，那是很有内容的，他知道，所以他拼命的培养他的孩子去读那些。那你说我们学习佛法，我们真的知道佛法的富贵吗？不知道啦，我自己也不知道啦。我说什么叫不知道？深刻的哦，明明白白的看到啊，现在模模糊糊的。我们不够深刻了解佛法的深广富贵无比了，我们不知道那个生死根是真不容易看到的啦，连说都说不到哦，世间人生死根，因为那生死根不解决，所以我们有贪嗔痴，我们有老病死，这些我们真不知道呢。但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啦，我们自己去观察，我们都或多或少不知不觉当中都以为我们大概知道了啦，还早。如果说以为大概就知道还早啦，我自己也是这样哦，我自己观察我自己，有时候自己那个心态啊，哈哈，那还早。我说假设我自己以为啊我已经怎么样的话，这要警觉，那还早。但是我们不是自我毁薄，我们要很欢喜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但是我们不要得少为足啦。我再说一次，我们要欢喜我们现在所得到，那真不容易。我是千辛万苦，我这顿跟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点点。我们一定要自我肯定，自我欢喜，但是不要得少为主，不要自以为是啊。我们要再这样，或者好，也要再这样，要欢喜对吗？要欢喜，然后再这样再向前。没有欢喜前进不了的啦，没有欢喜心前进不了。但是我们欢喜不是得少为得，就是得少为主啦，或者是自以为是，不是欢喜更好。哎，欢喜哎，再前进，哎，前面更有更好的，更好的，要这样，要这样。 所以不是没有自信哦，我们是有自信，但是是很恭敬的。因为什么叫自信，就更有就是相信我自己能够学，相信佛法，也相信我自己能够学。怎么学？好好的恭恭敬敬的学啊，好恭恭敬敬的学，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一有自信，对，什么都可以了，好像自己都怎么样的，不用就是教别人，不用别人教，哇，那糟糕。反而我们越学越有自信，就越能够看到，哇，每个人都值得我学。孔子都还世间，那孔子都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吗？何况是我们学习佛法的，那更要这样了。这些都跟大家共勉了，尤其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不要再很快的看过去了，很快看过去。而且我们有这么好的佛法了，是吗？今天你有这么好多的佛法，正好能够面对这些，哎，去观察，观察我们自己以前能够面对吗？我们年轻的时候是这么的快乐，是吗？这么的有希望。假设我说当时我们自己可以观察，假设当时真的碰到生老死的时候，老病死的时候，我们当时真的有办法去面对它吗？啊，现在呢，很老了，没力气了，哎，想起来，哎，有这样的法，我是不是比较能够面对？这个都要我们这些观察，真要去观察。否则的话，我们会不知道，我们文殊佛法带给我们多大的利益，我们会不知道。这个我们都要去做比较了。还有，有时候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孙子做一些比较，如果你没有看到你比他更年轻，你比他更有希望，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要检讨哦，你不要只是看到小孩子啊，你有希望，我已经老了，我们没希望了。那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虽然有他们的希望，对吗？我们也有我们的希望了，因为他还欠缺了我们学习佛法的那一份。所以我们要好好护持他，我们学好，我们对孩子对孙子，我们已经有对他事先的他们的技能啦，我们当然一定要让他们学好了，是吗？我们要供他上学，供他好好教他做人，那些都要。但是现在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帮助他。佛法，但是我们不是每天在跟他说教了，不是。你只要你改变，你的孩子会看到，你的孙子会看到，你那表现出来的那个，他会跟你讲，哎，为什么你比我还有信心？为什么你比我还有希望？孩子孙子会跟你说，哎，你为什么看起来怎么会比我感觉有希望感？好像每天生活都有希望，会哦。但是我们自己要学习佛法，学习的有一方面我们去改表现出来的话就会不一样了。好，所以要因众了自想的。所以可是有些学众呢，希望立刻见效。怎样立刻见效呢？就是少少休息，希望立刻见效，少少休息还不能够解脱生死重病，就希望而懈怠下来。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那个病入膏肓了。病入膏肓，这病啊，要因众了自想。这样的不能够立立进修，那也没什么希望，是吗？所以这个思想一定一一要记住哦，一一都要记住，不要只到前面三个。好，要去医病，医不了没几次，就是少少休息，就是医不了几次病啊，就啊没进步啊，就懈怠，就不行，就不吃药，那也没用。所以这个四个都要记住。我再说一次，这不是假想观，如理思维，尤其用深刻的法义。哎，我们佛法概论不是讲了这么多了吗？那学佛三业不是说了非常非常多了吗？好好把那义理用在这里，是吧？然后接下来是另外两句，就是随文如说行，佛说法如镜，这叫起行呐、啊。就前面要想对吗？要起行。其实都相关的啦，因为病想、医药想、因众疗治想。那虽然是这样想，但是就是要疗治想嘛，要疗治想，就要疗治了嘛。所以接下来就是随文如说行了。所以佛法不是知识的传授了，更不是作为娱乐的消遣品哦，这一点非常重要。各位来到这里千万不要说啊，消遣时间呐，晚上没事做了，我在这边听听，哈，那糟糕，劝你不要来，也不是知识的传授。 也不是知识的传授，不是只有听，不是只有知道就好了。我们一定要就只是知识的传授，你不要拿到药单不吃药，对吗？药单要吃药了、所以不是只是知识的传授，更不是娱乐的消遣品，千万不要，你要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谈话的资料？不要说我来福音佛学院，哦，这个讲的法义很深刻，我来理解一些法义，哦，我去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讲不动我。不要只是一个谈话的资料哦，千千万万不要哦，千千万万不要，不要一个消遣品啊，遮掩的哦，然后那个时间哦，无聊就用在这个地方，那没什么用，这样会有副作用。佛法是认清自己有病而求良医法药的，所以要怎么样？随所听闻到的正法，我们听闻到的那个正法，要痛下决心。如所说就是听闻的那个法，佛说的那个法，是吗？而努力修行。哦，这个对我是更，我这句话对我是更是严重的，跟我那个提醒。为什么？随闻如说行，我们啊，我在台下还是一样，随闻如说行，是吧？因为随世尊、菩萨、祖师大德的，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导师，哎，随导师说的这个，闻导师说的这个法，要去行，对吧？我们都这样是吗？我更加什么？我现在是在说嘞，我现在在说，连我自己说，虽然说的是导师说的，对吗？我自己口头上说嘞，我自己做不到，那麻烦。对了，跟大家一起共勉，一定要痛下决心，如所说的，那就行了哈。好，接下来就会这个是随我如说行是吗？接下来就是佛说法如镜啊，那镜子就是镜子。我们一般的镜子是照我们的衣冠嘛，啊，到底你那个仪容到底好不好，对吗？一样，那佛法说的法呢，是要照我们的行为有没有依法而行，就是我们要依教奉行呐，啊。啊，如果哈，哦，有要看有没有依教奉行，就像镜子啊，我们的穿的衣着有没有正，所以要作为修持的准绳呢。好，我们看啊。佛曾经说过，我说的法就好像镜子一样。什么叫镜子呢？就要反照自己了，要你反照自己。什么叫做反照自己？我们说一般的镜子是反照我自己穿的衣服，那仪容有没有整齐啊？如果说那个说的法要反照自己，就是这个法呢好像镜子一样，就是我这个法要我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依教奉行，有没有依着这个法来去行呢？有没有依着法来持心？好，佛这么说就得观察自己有没有种种过失、种种功德。好，比如说我们有闻知诸法，有闻遮众恶，对吗？好，过失也有恶，包括那个无义，要断无义嘛，这些啊，种种功德就如法的嘛，就是善法，过失就是恶法不善法啊，包括那个无意义的修行等等的，然后，好，如果有过失，就应该忏悔，惭愧忏悔，远离过失。惭愧忏悔，这个我们应该都要很熟的，对吗？在佛概论这些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很快的说一下，惭愧就是道德的意向，是吗？我要往，就是要离恶向善的这样的道德的意向，往那个善的方向前进，对吗？那忏悔呢，就是我们做事情啊，要发怒，要跟对方请求他的谅解。我们要把我们的过失说出来。如果说我们对不起别人，那个人还在，我们一定要对他表示我们的过失，然后请求他对方的原谅，是吗？那就是忏悔，就是发怒啦，也在佛前发怒。但是最有效的当事人。你直接适当的时机你跟他忏悔啊，然后就往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过失对别人的伤害说出来，请求对方的谅解啊，对方能不能谅解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要很诚恳的找适当的时机啦，有那个因缘啊，然后忏悔就是离恶向善嘛的那个意向嘛啊，我们做错了我们就要发怒忏悔，这样的话就有力量哦，心不遮罪啦，我们如果压抑的话，我们把那个 那个过失我们压住，那是遮掩，那个好，心不坦然，我们要前进的力量就不大。这不是有几个例子吗？我们那个粪坑啊，如果把它盖住的话，它久了会发臭，但是我们一翻开呢，一翻开的时候，它那个臭气它就会散开。所以我们内心如果有积罪的时候，有那罪恶感的时候，那个我们没有向上的力量，提不起来。这个我们自己要观察咯，自己要观察。假设有那个好觉得好啊，愧对别人那些的话，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如果还可以的话，就是忏悔。啊，如果已经没有那个机会，已经或者说对方哦啊已经过世了，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已经目前没有那个机会的时候，那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发怒在佛前发怒忏悔，因为哦不会就这样断了、啊，死掉哦还有未来际还有种种因缘呢、啊，还有种种因缘，那、啊、我们加善嘴，我们一忏悔的时候哈、哦，我们不常说吗？忏悔就加善嘴哦，过去的那造的恶业哦，同样五公斤的恶业哦。你一加善嘴进去、哦、他报的时候不会那么闲、哦啊、未来呢会创造好的因缘、啊、你跟他之间、哦、会有好的因缘，什么样的面目见面不知道，但是之间都会有碰到面的时候、哦、不会那么的，我们有忏悔跟没有忏悔有不同，而且在忏悔过程当中我们就跟他结好缘，以后碰到的时候就会依着这样以前的不好的缘，在碰到的时候哎、欸哦、就改善了，就改。但是如果现在如果有那个因缘，就而且适当的话，就直接说。按照我们在这一生的那力道会更强，就有。人家惭愧，惭愧是非常有力量。惭愧就是离恶向善的意向，要往那个要从众善的。这样的话就远离，要这样来远离过失了。如果没有过失的话，好要生欢喜心。所以欢喜心非常重要的啦，但是欢喜心希望我们能够跟法相应的啦、啊、如果这个没有过失我们就很欢喜，很欢喜，要欢喜哦。各位我们千万不要说哎，一切法空无所得而不欢喜、啊、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只是不要执取，你不要说啊，帮助人家这么一点点没什么啊，不要千千万万不要这样哦。我再说一次，你不要说啊，没有啊，这一点小事啊，没关系啊、不用那个，我们可以这样的说，但是内心啊，你不要说那个空无所得，我们不要执着，不是哦。善恶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去行善，我们不一定要执着，但是善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再怎么样的轻松的去帮助别人，对别人是一种帮助哦。你要看到我们这样一说的，已经解决了他的困难了，我们要为对解决。困难而欢喜，解决到对方的困难而欢喜，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就起来，我们的欢喜心就起来，那欢喜心就不会执着，但是我们会更欢喜的去做善事，越欢喜做善事的时候，我们越不执着，越假设跟空意相应，我们心量也大，福德也大，所以我们说你不要在意啦，这个一点小事啊，不要在意，但是我们内心呢，要很珍惜这一份人家有因缘让我们帮助他。最重要就要看到对方的那个苦啊，不管他再怎么样小的苦也是一种苦，这样可以理解吗？各位可以体会到这些吗？要注意哦，不要说因为他是一点小善而不为，不要一点小恶的你就去为，滴水都可以穿石哦。小善一个一点小善，因为一切佛法都是相依相缘的，小善积起来就变成大善，而且是我们这一生的习性，不是随众随喜随意念吗？习性把它培养起来，添进去哦。所以不执取，但是珍重，一点一点的小善，我们都要看到它是成佛的资粮。什么叫成佛的资粮？培养我们的福德智慧的资粮。而这是为了利他。世间人常会说，世间人，我真正觉得，世间人都会说到最后的一句。你到底怎么说都是为了自利，你再怎么说利他都是为了自利。我们小时候就听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 世间的不是达尔文吗？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间都会说，你再怎么说，你再怎么说利他，你终究是为了自利。诶，世间都这样。那佛法呢？我们读到了这么好的佛法，老师跟我们说的这么的清楚，就是智慧跟慈悲都同居于缘起的正觉。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但是一切法相当中都是一切法空寂性，大家都平等。这点我们好好去观察哦。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一切法相就自他一一好，你我他一个一个没有破坏他，但是缘起法相的相依相缘当中，就看到的无自性，没有自我性，平等的空寂性，同体大悲。所以只有真正的佛法，大圣的佛法，才能够从利他当中完整自利，才能够真的、哦、真的无私。你说我现在有没有私？我现在当然有私啊，因为我的自信念还在啊。但是佛法是能够依着这样的法，让我往这个方向前进哦。现在就深刻的，至少深刻是我自己跟以前比较看到就是这样。所以佛法人家一说，你终究为了自己没有问题。我们说真正的究竟原本的自力就是成佛，成佛是在神，我们个人修行人在成，那就圆满究竟圆满的自力。但是我们究竟圆满的自力要在究竟圆满的利他当中完成自力，而究竟圆满成佛之后呢，尽未来际无私普应，自他是不二，而且是以他为自、啊、都相对来说了，都相对了。这只有在佛法当中深刻的大圣的深刻的佛法当中才观察到哦，这个就可以看到我自己了啊！我现在哦，哎，但是会看到希望啊，会看到我们要往这个地方去培养啊，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我们都要自己观察，这就看到希望了。这样的话，我们会自尊自重，尤其导师一直在强调人的三大特胜：人间佛教、人菩萨行。这个我一再跟各位这样的说法嘛。人的三大特胜是吗？这就是知情意，就是受想思，就是一切的片行心所，就是片行心所。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心，善心、恶心、无记心，这个三个心所都起来。我们先要修福之后，我们千千万万要让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一定要跟大圣三心相应的。所以我们这个三心一起来，任何的心起来都要是善。一进来，这个因为我们人的三大特胜，用人的大，我们说求三要，就是那知情意，每次一起来，那一定要跟它相应。这样的话，心相对起来，那一定是三心，一定是三心。而那三心就包括善行呐、啊，不是《佛法概论》第十九章吗？三心说完就依三心行六度，依六度圆满三心吗？三心圆满就成佛了，三心圆满就是烦恼习气都断尽了。这样我们都充分理解呢。三心是什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依着三心来行呢、啊。这些希望我们都充分的理解它。尤其依着这样的，就是说前面我们现在就正式在开始说如何去闻法了，对吗？闻法那态度方法等等的都已经在说了这个，然后有这么好的法，又能够因为依着这个法是能够往那个来去哈，因众了智想，他会有希望的。看到病之后呢，因为病是实相，是确实是这样，哎，看到希望，还可以治这个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那个欢喜心起来了哈。如果关键自己有功德，应该生欢喜心是吗？没有过失生欢喜心，有功德，哎，没有过失不一定有功德啊，是吗？不一定有观察到功德，但是没有过失，一看到有过失，我们就惭愧忏悔。啊，如果观察过失，观察啊有过失就惭愧忏悔，啊没有过失我们欢喜心，啊如果观功德有功德，我们也是应该起欢喜心，不要说我不要执着，要欢喜心呐、啊。如果没有功德哦，就要努力去修行，这不是四种精进吗？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这些、啊。这我们都看到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就跟那些做结合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于在闻思的过程当中，一切一切的法义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融会贯通了啦，不会支离破碎。好，总之呢，天文佛法要作为自己修持的准绳呢、啊，我们自己修为的准绳，佛说法如剑，对吗？要依教奉行的、啊、所以我们如说行。好，天法而能见于实行，见于就是表现出来嘛，表现出来实行，那是这是最重要的了。好，我们先下个休息。